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总统在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那天发表声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共产主义暴政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后果。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已经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台湾警政署专门成立了查缉假消息专责小组，侦办网络不实言论触法案件。另外，近些年一些俄罗斯科学家因为被指控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科技的信息资料被捕判刑。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给您播报两条新闻。星期三，美国白宫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发表总统声明。这篇声明说，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这一天，我们铭记1亿多名被共产主义集权政治杀害和迫害的人。声明说，我们还重申坚定支持那些为世界各地的和平、繁荣与自由而奋斗的人。自从1917年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这篇声明说，我们目睹了共产主义暴政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后果，那就是痛苦、压迫和死亡。共产主义把与生俱来的人权置于所谓的全体幸福之下，其结果就是消灭宗教自由，消灭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和过于经常发生的消灭生命。这些恐怖包括在大饥荒中蓄意让乌克兰人挨饿，在大恐怖中清洗俄罗斯人，在杀人场谋杀柬埔寨人，还有枪杀试图投奔自由的柏林人。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暴行的受害者默默地见证着无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共产主义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对人类精神和人类繁荣将永远具有破坏性。声明说，今天我们缅怀所有那些在压迫性的共产主义政权下被剥夺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美好祝福的人。声明说，我们一道哀痛在共产主义下如此之多的人所蒙受的难以忍受的损失，并且重申我们的誓言，那就是继续推动自由事业，并且为所有人争取机会。1917年11月7号，苏联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去年在十月革命爆发百年之际，特朗普政府宣布这一天为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今年是白宫第二次就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发表总统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特朗普总统在中期选举刚刚结束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的成功将有助于弥合目前美国的分裂状态。他说，中国已经放弃了2025计划，因为我发现这个计划很放肆。我对他们说，这很冒犯，因为这意味着到2025年他们会在经济上称霸全球。我说这不会发生。特朗普总统还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本来可能2年里就会超过我们，但是现在还差得远了。中国制造2025被认为是美中两国贸易谈判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障碍之一。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的时候针对中国经济所提出这个十年发展的战略，旨在用十年的时间让中国从制造大国跃升为制造强国， 引领世界高科技产业。这项战略近年来一直饱受批评，被认为是中国野心赤裸裸的表白。在宣布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时候，美国公开指明被征税的很多产品跟中国制造2025有关。鉴于美国的强烈反应，有迹象显示中国近几个月来开始刻意的淡化有关的宣传，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承诺具体是什么。中国外交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也没有就此做出反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跟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相关的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在星期二刚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的早上在白宫亲自主持记者会，表示愿意跟取得了众议院多数党席位的民主党进行合作，并且称赞南希·佩洛西。此外，他也表示将继续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但是会持续的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详细介绍。
首先呢，我们来报道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就是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当中也提到了，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星期三的早上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召开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那么是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且呢也让这个媒体自由的发问。那么就有媒体问到了关于这所谓的这个涉恶调查，那么也提到了这次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也有被提出来，那是否在2020的这个总统大选来临之前呢，这个涉恶调查会告一段落。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如果他要的话，他随时可以来解雇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但是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呢，他说自己绝对没有跟俄罗斯勾结。那么被问到说呢，之前因为这个公开说回避涉恶调查而受到特朗普总统批评的司法部长塞森斯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只有表示说，他说呢，我对我现在的内阁感到很满意，而塞森斯去了以后，他再来想一想。不过呢，就在特朗普总统记者会结束之后一个小时，特朗普总统就在推特上发表了说他接受了塞森斯辞职。那么根据白宫发言人，也就是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的说法，是说呢，塞森斯的辞呈是在星期三送到白宫的。那么辞呈上写的是说呢，应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要求，塞森斯在此辞职。那么呢，所以看目前看到的是司法部长塞森斯在多次的被提到有可能离开特朗普政府之后呢，终于在星期三，也就是其中大选的第二天呢，就离开了。那么之前呢，也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呢，司法部方面曾经有希望白宫能够让塞森斯能够以优雅的方式离开自己的职位。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今天这个记者会上主要关注的话题还是在中期大选之后最新的这个政治的情况。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记者会当中就强调了，他说这一次的其中选举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胜利，尤其呢是在这个最后一周他所浮选的11个候选人当中有9个人都当选了。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也去数落并且批评了这个其他落选的共和党的候选人，包括呢在犹他州的非裔女性共和党众议员密亚洛。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没有提到是说呢，他强力辅选的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在这次也落选了。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沃克州长呢，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到白宫当中与这个台湾鸿海富士康集团的总裁郭台铭一起宣布了投资的计划，并且呢把这当作是他们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绩。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破土的仪式上，特朗普总统、副总统彭斯还有这个议长保罗瑞安以及沃克州长都亲自前往破土。结果呢，这个富士康似乎没有办法激起这个威斯康星州的选民的热情，这个沃克州长现在是落选了。那也对这个富士康未来呢，到底在威斯康星州的发展还有待观察。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就说了，他说呢，面对将来是由民主党来掌控的众议院，他愿意跟 民主党合作，并且呢，他说他还称赞佩洛西议员爱这个国家，并且说呢，大家给他很多的 credit， 就说呢，他工作的非常的努力。那么最终呢，他将会跟民主党合作一些关于基础建设、经济等议题。他同时呢，也愿意跟民主党合作来推行环保的政策。他说呢，大家都希望有干净的水跟空气，但前提是不能够伤害美国的经济，而且不能够因为环保而失去美国的工作。那么特朗普总统的选情也承诺要给中产阶级减税10%。被问到说是否愿意跟民主党合作，以增收富人税以及这个企业税的方式来给中产阶级减税，特朗普总统这个时候他的语气就比较保留，他说他愿意做出某一些的调整。那么对于呢与民主党的合作以及佩洛西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I really think and I really respected what
我真的很感谢，很尊重南希·佩洛西昨天晚上提到的党派团结。他用团结这个词，用到党派这个词，这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监督自己，他们可以监督我们，我们也可以监督他们。而且政治方面，这可能对我是有利的。事实上，从政治方面，我认为对我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我玩政治游戏比他们在行，但我们还是拭目以待，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要竞争还是合作，你不可能同时进行这两件事情。
特朗普总统愿意跟民主党来合作，不过他也提出一项弹书，他说如果民主党的众议院呢开始对他展开任何的调查的话，包括呢去声调要求来看一些他个人的文件，包括他的税单的话呢，那么他们的合作就会破局。那不过呢，在今天这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了贸易方面的外交政策，他提到了包括了韩国、日本以及中国。那么在韩国方面呢，他说与韩国的贸易谈判呢将要完成，那么还提到说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很喜欢他，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接受日本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那么同样的说法呢，他也应用在中国身上，他也说了他非常的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太大了，他无法接受。那么他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这项计划。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是怎么说的。
Because China 25 means in 2025,
中国制造2025是说中国将会接管世界经济，但是我说这是不会发生的。我们会好好的会谈，看看接下来该做什么。但我必须提到一点，中国支付给我们的数十亿美元税款，应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财政部。如果你去问白邦瑞先生，他应该是在中国议题上最有权威的人物。几天前他还说他并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还有谁没有遇见这个吗？中国。但接下来我们将会和中国达成交易，因为我和习主席的关系很好，和中国的关系也很好。
是的，除了中国的问题之外呢，他同时也说到了他这个跟习主席的关系很好，那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也很好。那么同时呢，他也说了，他说与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将会推迟在明年举办。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11月6号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对华盛顿的政治圈未来有什么样的意涵呢？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详细介绍。
选举结果已经大致都出炉了，那么民主党所期望出现的这股蓝色浪潮呢，最后虽然不是一个滔天巨浪，不过也成功的让这个民主党达成他们的目标，也就是重新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党的这个地位。我们知道这个众议院上一次由这个民主党来掌控多数党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呢，已经是8年前，也就是在2010年，因此这一次能够返回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是民主党这次选举的这个最大的目标。那么一个由这个众议院多数党由民主党来控制这个国会呢，首先对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就会先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监督的作用。我们知道国会当中呢是要审查预算，还有一些改革的，象征着说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在未来是更需要有更多的协商和沟通才能够达成共识，使得这个法案能够继续的推动。我们知道现在在国会当中，众议院里头呢有共和党人有235席，民主党只有 193席，因此许多这个美国的民众是批评现在的众议院政府的一个橡皮图章，并没有起到一个真正制衡的作用。因此，首先这个民主党如果重新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地位呢，对于这个特朗普政府，首先就会起到一个这个监督和制衡的这个作用。其次呢，这个现在接下来众议院的这个各个小组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也都将换人，又改由民主党人来担任。那我们知道这个小组委员会呢，都将有这个不管是这个邀请这个作证的人士来听证，或者是对于一些官员来进行那个发出传票来进行调查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整体的这个官员还有他的内阁成员起到一个相当大的这个监督的这个效果。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因此华盛顿政坛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权力的政治的平衡。
嗯，好的。那么民主党成功翻盘众议院，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美中关系，以及呢未来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战，以及未来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关系以及现在美中之间正在进行的这种贸易争端呢，可能是我们观众朋友最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新的这个由民主党来掌控的众议院呢，基本上呢是不会对美国的大的这个外交方向和政策呢起到一个非常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或改变。我们知道在选举之前，我们采访了一系列的这个专家是都表示说，在这次的中期选举当中呢，民众关注的议题还是主要聚焦在这个内政和地方的问题，因此外交议题虽然重要，但是却不会影响到左右影响，影是这个民主党成功的返回了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对于接下来的美中关系，甚至是持续在发生的这种贸易争端呢，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我们先来听听分析人士怎么说。
Much, I mean, because the president can do a lot without the input of anyone, for Congress, right? The president can do a lot as
影响不会太大，因为总统可以做很多事情，不需要听取国会的意见。总统可以使用行政权决定外交政策，特朗普总统也已经这么做了。不管是取消伊朗协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退出气候协议等等，这些决定都没有经过国会，全是总统的决定。在更广泛的外交政策议题上，我想一个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唯一能带来的变化就是监督。民主党人可以请国务卿、国土安全部长或任何其他和外交决策有关的人来国会接受质询，这就意味着总统无法再继续认为还有一个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大力支持他，因为民主党人将会在国会扮演一个监督的角色。
这除此之外呢，就像您刚刚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参议院方面呢还是由共和党人来控制的，也就是说这个在白宫方面的人事提名最后是由经由这个参议员来进行确认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人事提名的这个部分确认程序部分呢似乎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说最后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选举现在产生了一个分裂的国会，众议院由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由共和党来控制。不过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议题，尤其是在中国的议题上，其实是有一致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认为中国还是美国现在目前最大的长期的战略的这个竞争对手，甚至是威胁。因此呢这个即使现在出现了一个由众议院主导的这个国会，甚至由民主党主导的这个众议院，似乎也不会在中国的政策上出现太大的急转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对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双方能否还像之前预期的那样化解这场危机呢？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详细介绍。
都知道这次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啊，除了这美国国内老百姓关注之外啊，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特别的这个关注美国这次这个中期选举，甚至有很多分析说中国是希望这次民主党在这个选举当中能够彻底的把这个国会的这个控制权来拿过来，这样呢来削弱特朗普政府的这样的贸易政策。那么根据这次选举这个观察来看，
对
选民实际上在投票的时候对于这个经济议题到底是不是看得有多重，经济议题是不是左右了这次选举的结果？
对，从这个选后的这个出口民调调查来看，还有包括到现在陆续出台的各种分析来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实际上这个经济议题它不是列在当然也是个很重要的议题了，但是它并没有 排在第一位。那么排在第一位的相反的是民主党提出的这个健保议题，那成了它最重要的一个议题。第二个是移民，第三个好像才是这个经济议题。那所以这样的来看的话，可能这个经贸啊，之前我采访的这个专家，就很多人专家认为呢，就是说贸易议题其实没有成为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来看这次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和民主党这个选情啊，这就是之前特别是这个在中国发起这个贸易的报复反报复措施以后，包括这个农业，包括在一些这个化工企业像汽车行业等等，这些州传统上这共和党的这个票仓，或者说在2016年给这个特朗普总统投票那些州，比如说爱奥华州、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这些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看到今年爱奥华州，也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投放这个那个插页广告的那个事件之后，爱奥华州今年没有参议员的选举，它只有这个众议员的这个选举。但是爱奥华州因为州虽然很大，但是它人口比较少，只有4个选区，它有2个选区的确是民主党翻盘了。那我们现在但是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导致这个选民呢改投了这个传统上铁杆的这共和党支持者改投了这个民主党。而北达科他州它相反，它是这次在贸易战中啊，特别是它的大豆行业，这个农产品行业受到了重创。那它呢，反而是投给了这个共和党的。它原来是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现在投给了这个共和党。还有田纳西州同样的道理。所以这次来看的话，贸易议题实际上没有成为，似乎啊没有成为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议题。
毫无疑问，这次共和党丢掉了这个众议院的这样的多数党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特朗普总统未来2年的这样的施政，显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掣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有分析认为，就是说国会实际上在这个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它发挥的作用没有那么大。而反观这个民主党，虽然这个中国之前特别希望这所谓蓝色浪潮或者蓝色狂潮，那希望这个民主党能够回归，那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就是说美国政治的政坛啊，这个主流的这种传统的这股力量能够重新回来，那也希望那个回归里美国的这个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贸易政策能够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理性。但是呢，有一些专家就提出来，这个在传统上，这个民主党往往是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更为浓厚的一个政党。就像刚才肖洵也谈到，就是说共和党往往是更支持自由贸易，而这个民主党是强调这个贸易的这个公平贸易。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我之前采访一个专家，就是史坚道，他是怎么说这次中期选举，如果要是发生这个民主党这个所谓蓝色浪潮之后，它会对贸易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观点是荒唐可笑的。民主党人在贸易问题上比共和党更反华，所以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美国的反华情绪会更高涨，而不是减少。我不知道中国某些人的这种看法是从何而来，这是很奇怪的想法。或许是中国人认为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会像奥巴马总统那样，但其实不然。奥巴马2015年要求国会推动贸易促进授权时，几乎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民主党议员比共和党议员更反贸易，他们比奥巴马更反贸易。所以如果中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中期选举民主党翻盘上，那是很不靠谱的。
是的，先生啊，他这个解释的先生是非常清楚啊，就是说中国的一些想法显然是好像没有什么道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月底会在阿根廷的这个20国峰会上会举行峰会，这个是已经确定了。那么考虑到这次中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美国和中国达成这个协议来化解这个贸易争端的这个可能性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这个就是各方观点还是不统一。那有人认为是增加了，那认为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就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知名的这个一个投资人叫鲁宾斯坦，他也是在这个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现在这个中期选举过去以后，显然这个特朗普总统他的这个权力是受到一定的制约了。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可能会选择跟中国去达成一个贸易上的一个协议。但是也有人就 认为啊，就是说就像刚才我采访的这个专家那个时间到的，他的观点就是说民主党会更纠结于这个贸易这个协议的一个细节，因为他们更注重这个公平贸易，还要保护主义。那如果特朗普政府跟中国达成一个一般般的一个协议，就像上次那样只是一个采购协议的话，那可能会在2020年的这个总统选战中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贸易协议可能没有什么不会从这个本质上改变这个美中贸易失衡的一个状况，那可能会更加去要求这个县政府，也就是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跟中国去达成一个高质量的协议，比如说去更加推动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改革。
30秒钟最后来说一说，在未来的2年美中的这个经贸关系的总体的走向会是怎么样？
认为我的观察就是说这个整体走向会比较的悲观。那就是同样啊，这个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他是一个很知华派，也就是鼓励双方接触的这样一个人物。他说呢，他也是在这个经济论坛上谈到啊，都是在这个论坛讲话。他说美中关系这个经济铁幕很可能会到来。他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的做法如果不改变的话，是正在越来越疏远。那些愿意为中国说话的这个，特别是美国的企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关系到美国未来几年的政策走向。那么中国的官方和普通的民众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有什么反应？中国民主人士如何评价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和中国现行的民意表达机制呢？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
今天呢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对于美国政策呢可能会有一些制约啊。那么这个中国官方呢是保持低调。因为在这之前呢就是中国被批评或者是被这个揭露，在美国的这个爱奥瓦州这个一张主要报纸购买版面，批评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导致当地种植大豆的农民损失惨重等等。那么特朗普称呢，这个中国企图干预美国的选举，而选举结果显示呢，大豆产区爱奥瓦州的这个4个选区呢，被民主党拿下，而州长则是共和党候选人获胜。中国官方呢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保持低调。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对美国中期选举不做评论，以免被解读为干预行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的评论。
中期选举呢是美国自己的内政，我不做评论，我也不能做评论，否则又会被解读为任何可能有意干预的行为，对吧？你刚才也提到，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方呢是有共识的。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我想这也是美国国内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另外呢，美联社在外交部记者会上问呢，中国是否认为中期选举是重新思考或者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的机会？华春莹回答说，不管选举结果如何，中方对美国关系的这个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不会改变。他还说呢，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也就是刚才他所说的那些话啊。那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评价特朗普说呢，说这个特朗普上任2年以来发动贸易战，修建隔离墙，大搞单边主义，退群，给世界带来巨大混乱。那么《环球时报》评论说，对华强硬是美国两党态度重合率最高的议题之一。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没有攻击特朗普的贸易战。另外，民主党人在人权问题上更为高调。那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国学者呢，都不认为失去众议院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会产生直接影响。立场亲北京官方的观察者网认为，中期选举结束后，特朗普政府不再面临选举压力，可能会打一场长期的贸易战。 美国各界对于特朗普当局的具体政策有不同看法，例如移民政策。在贸易方面呢，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也有不同的声音。不过，要求中国扩大开放、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等诸如此类的呼声呢，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许波，
好的。那么这一次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高投票率呢，被认为反映了美国选民很高的政治热情以及监督民选官员施政的一个责任感。那么中国民间对此有什么看法？你在中国观察的这个民主进程发展情况又是如何呢？叶冰，
尽管官方啊对中期选举保持低调，那么中国民间关于中期选举的讨论还是相当的多。以往中国民众更关注美国四年一届的大选，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这次中期选举备受中国网民关注。中国门户网站腾讯网特别制作了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专题实时直播，网民呢实时查看各州的计票结果。不过，腾讯网的这个专题网页仅存留了几个小时便遭到删除。不少中国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选举动态。有网民表示，美国这种选举制度值得研究。不但四年可以选一次总统，两年还可以对在任的总统用选票来做一次评价。虽然麻烦一点，却能充分反映民意。也有网民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不管谁胜谁负，都为美国人民自主选择感到高兴。那么过去30多年呢，坚持这个独立参选的中国基层人大代表的这个社会活动人士姚立法，曾经于1998年在他的名字没有列入选票的情况下，成功当选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那么他在任期结束后仍然继续参选，但是遭遇当局严酷的打压。他表示，他的被选举权实际上已经被剥夺。那么姚立法呢，今天告诉美国之音，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啊，开票期间，他和朋友圈的网友一直在关注和讨论，认为西方的民主体制值得中国效法借鉴。他敦促中共领导人呢，是认真反思，不要搞封建帝王定于一尊那一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姚立法的评论。
啊，就是说民主制度啊，公平、公开、正义、人权啊，民主、法治、宪政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公认的普世价值，要得到这个世界上啊大多数的人的认可，特别是老百姓的认可。当然，我们这里也有的很多老百姓呢，是被这个洗脑啊、鲈鱼啊、与外界隔绝呀、这个有真话不想说、不敢说呀、等等啊，那种状况下的这个民意，当然不是真实的民意，我们不把它不能把它叫做民意。
那么过去数年呢，中共当局对民间独立参选人是不断打压，比如多年前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刘平等人被判刑入狱。2016年呢，基层人大换届前，北京刘慧珍等10多名公民独立参选，也受到当局的围堵恐吓。维权人士冯正虎为代表的上海公民，还有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等济南公民，都这个曾经坚持独立参选。以及其他一些省市公民呢，他们的这个独立参选呢，都遭遇了当局不同形式的压制和打击。那么我们记得这个84岁的孙文广和老伴儿，不久前呢，是个因为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直播采访，受到当局的这个抓捕。那么他和老伴儿呢，到现在已经失联将近3个月。对此呢，北京和地方当局都没有任何解释。目前来看呢，在中国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选举还很遥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就要举行了，网络上有关选举的不实言论和假新闻持续的增加。对此，台湾警政署专门成立查缉假消息专责小组，侦办网络不实言论， 触发案件。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警政署今年十月指示刑事局侦查第九大队与科研研发科以及侦查科成立查缉假消息专责小组，侦办网络不实言论案件。警政署刑事局表示，选举期间网络讨论发文数量本来就多，针对选举的假消息也有增加的情形。刑事局侦查科第四股股长陈磊一表示，
2016年的大选举的方式 是有一些的变化。
对，
那今年度就是第二次的这个九合一的选举，那他的选举的层次会比较多，那这个候选人也比较多，那登记参选的人也比较多，
所以
这样的选举方式其实是会越来越白热化。
社交媒体脸书上一个名为李荣贵的账号发布不实图文，指称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的亲信承揽高雄市的政府工程。该账号的网上 IP 地址经查位于新加坡。陈菊、陈其迈也已经提告该账号所有人涉嫌毁谤和违反选罢法。无独有偶，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一个名为江湖白小生的账号成立不到一年，上传视频900多部，攻击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总浏览量超过了1800万。台湾警政署刑事局的领导和专家表示，不实言论和假新闻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而由于脸书和 YouTube 这样的网站属于外国公司，这给侦办假新闻的工作提高了难度。刑事局负责科技犯罪侦查的第九大队队长林建龙对美国之音说，
那以目前来看，脸书上面似乎是比较多这样子类型的案件，那像脸书或者是 YouTube， 那它都是属于国外的公司，那我们这个依法呢，就是符合我国的法律，还有所在国，就是这些网络公司所在国的法律以及他们公司的相关规定，那如果符合这些规定的时候，他又是犯罪的时候，我们依法侦办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调阅这个使用者的资料。那但是并不是像以脸书来讲，他所能调阅其实是只有八大案类。在美国其实非常重视言论自由，所以妨碍名誉类呢，在脸书上面它是不符合它调阅的条件。所以如果脸书上面有一些争议讯息是涉及妨碍名誉的，其实脸书是不会提供给我们资料。
台湾警方目前查出的社交媒体假消息传播者境外账号都是来自东南亚和美国。刑事局研究员林淑丽说，由于台湾不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这给台湾查证跨境犯罪的工作带来挑战。林淑丽说，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假消息的 IP 地址来自中国，但是不能排除一些假消息账号来自中国大陆的可能。他说，
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身是不允许这个境外的这个社群软体进入的，所以脸书中国大陆的人民如果要上脸书的话，他必须要翻墙，翻墙那就是所谓的跳板，所以他跳板就会显示在东南亚其他的国家，事实上他可能在进一步的追查，那可能就会是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只能够说不排除这些讯息的来源是从其他的部分，因为有一些中国跟台湾虽然都是用一样的中文，但是用词用语还有字体上面是有一些差异跟差别的，所以目前虽然没有 IP 显示是直接来自中国但是在从它的用词用语这边是会看到有这方面的迹象。
刑事局的林建龙还透露，台湾警察也会借用人肉搜索的方式力求追查假消息的传播者真实身份。林建龙还强调，因为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警察不是在直接判断信息真伪，而是在处理涉嫌犯罪的案件。假消息和有争议信息如果违反了刑法的相关规定，就涉嫌犯罪。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些年来，一些俄罗斯科学家因为被指控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科技信息资料被捕判刑。俄罗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高级技工也因为泄露相关的机密被以叛国罪判刑，成为相关领域的最新案件。这家工厂目前正为中国生产苏-35 战机，他所泄露的资料同苏-35 战机和俄罗斯正在开发的第五代战机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人权组织29律师团队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一名俄罗斯骨干飞机制造企业的高级技工因为被指控泄露苏-35战机和正在研发的第五代战机苏-57的相关技术资料，被以叛国罪判处4年半的徒刑。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的法院去年10月对高级技工德米特里耶夫做出了这一宣判。德米特里耶夫来自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这家工厂目前正在为中国和俄罗斯空军生产苏-35战机，正在研发中的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57也由这家工厂生产，目前总共大约生产出了10架左右的样机。年仅27岁的德米特里耶夫在车间中主要负责苏-35战机的内部管线，他大学毕业后就在属于苏霍伊飞机生产设计联合体的这家工厂工作。但德米特里耶夫也是一名军事历史的爱好者，特别是飞机迷，他在社交媒体特别经常在一家专业飞机网站上发布有关苏-35和苏-57战机的信息并参与讨论。他曾经透露过向中国出售的苏-35战机的飞机编号以及这款战机和第五代战机苏-57的一些技术细节。他还曾透露过俄罗斯有意向印尼和巴基斯坦也出售苏-35战机。当地的俄罗斯安全机构认为，外国情报机构有意利用相关网站获取情报，比如在网友的讨论区中故意贬低俄罗斯战机的性能，以此刺激类似德米特里耶夫这样的飞机迷泄露有关战机的技术资料和细节。在德米特里耶夫所发表的数百条评论中，有好几条被认为涉及国家机密。德米特里耶夫在工厂中有权接触机密信息，但所接触的机密级别较低。不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工厂负责安全的负责人强调，其他一些机密资料会在工厂的内部网站上被其他员工有意和无意发布，德米特里耶夫因此能够间接接触到级别更高的机密。苏-35战机交易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最主要的一笔俄罗斯军备采购项目，不过俄罗斯也担心中国想借此仿制和获取相关科技。虽然俄罗斯安全机构并没有指控德米特里耶夫向中国提供了同苏-35战机有关的机密科技情报，但这起案件是最新的一起同中国有关的相关案件。最近10多年来，有不少俄罗斯科学家甚至包括中国公民因为被指控向中国提供军事和其他科技信息，在俄罗斯被捕、判刑或遭驱逐。这些案件涉及俄罗斯的航天、航空、火箭和导弹、材料等众多领域。1-2年前，一名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军官和他的友人因为被指控向中国出售有关情报，被后贝加尔边疆区的法院判刑。来自圣彼得堡的一家著名俄罗斯高等军事科技学府的2名教授被指控在中国讲学期间曾经泄露潜艇发射导弹等领域的情报，他们几年前也被判处重刑，其中的一名教授在服刑期间已经去世。俄罗斯航天局的一名科学家也被指控向中国提供有关科技情报被捕。2011年时，一名中国公民曾因为试图获取 S-300 防空导弹的技术情报被俄罗斯安全部门逮捕。在中国购买 S-400 防空导弹前，中国曾经从俄罗斯大量购买了 S-300 防空导弹，中国被指责在此基础上仿制和开发出了自己的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军事专家科洛特琴科说，中国在俄罗斯的军事科技间谍活动规模 仍然比在美国的要小，但中国目前获取军事科技的手段和做法如同前苏联。克罗特琴科说，中国现在的科技情报收集活动非常像苏联最鼎盛的时期。我们都知道，科技间谍活动使苏联获取了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图纸，随后造出了苏联的原子弹。苏联的科技情报收集也使苏联当时在一些武器领域领先西方，中国现在也在走这条道路。德米特里耶夫还被指控涉嫌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了有关俄罗斯第五代战机的技术信息，因为他曾经同目前移民以色列的一名前苏联和俄罗斯的飞行员利用电子邮箱讨论过第五代战机的技术细节，但这名定居以色列的飞行员否认为情报机构莫萨德服务。俄罗斯人权组织频频说，在俄罗斯有关国家机密的定义含混，属于灰色地带。此外，近些年来俄罗斯修改法律，大大降低了指控某人从事间谍或是叛国活动的门槛，这使相关案件增多。一些案件更同安全机构的军官为了晋升想获得表彰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官员在珠海航展期间表示，中国仍然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双方不久之前签署了3笔新合同。俄罗斯将在最近几个月内以及在后年将全部的向中国交付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分析人士说，由于对一些更复杂武器装备的仿制并不成功，导致中国仍然依赖俄罗斯。俄罗斯与中国大规模军火交易的同时，则继续武装中国的邻国和对手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为了继续保持在军售领域对中国的影响，俄罗斯今年仍然派出了规模很大的代表团参加正在举行的珠海航展。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在中海航展期间表示，在俄罗斯目前所获得的武器采购订单中，中国能够占15%。切梅佐夫说，亚洲市场是俄罗斯武器出口的关键领域，而中国又是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在该领域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的许多企业这次纷纷携带武器样品和模型参加珠海航展。这家国有财团拥有俄罗斯的许多关键武器制造商，涉及飞机、汽车、导弹等众多领域。垄断俄罗斯武器出口业务的俄罗斯武器出口公司几年前也划归俄罗斯技术集团管辖。同样来自苏联科格勃的切梅佐夫是普京总统最为亲近的密友之一。冷战时代，他们两人曾经在科格勃驻东德情报机构的同一个办公室中常年共事。俄罗斯技术集团国际和地区合作局局长克拉多夫这次在珠海航展上表示，俄中军火交易的规模非常巨大，同美国日益紧张的关系导致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克拉多夫说，除了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这两笔最重要的武器交易外，双方还有其他许多军火交易项目。中国不久前与俄罗斯刚刚签署了3笔新的军购合同，但克拉多夫并未透露这3笔新的军购合同的细节，以及中国这次又向俄罗斯采购了哪些新的武器装备。克拉多夫说，中国军方和飞行员对目前已经交货的苏-35战机印象很好，称赞这款战机机动灵活，非常容易操纵。参加珠海航展的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说，到2020年年底前，俄罗斯将全部履行与中国签署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合同。官媒塔斯社在珠海航展上引述匿名俄罗斯高级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履行与中国签署的苏-35战机的合同已经接近尾声，在中国所采购的24架 苏-35 战机中，多数战机目前都已经交货，最后一批六架苏-35战机将在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年初交付中国。中国多年来一直从俄罗斯大量购买各种类型的防空导弹，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已经在今年向中国交货。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表示，由于中国过去也曾经采购过 S-300 防空导弹，这次又采购了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有意在中国建立这些防空导弹的维修中心和配件供应中心。他说，俄罗斯去年在中国开办了多尔 M1 短程防空导弹的维修中心。军事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大量仿制了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有些仿制很成功，但对于一些更为复杂的武器的装备的仿制，中国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导致中国仍然依赖俄罗斯，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将持续下去。皮亚托什金说，中国非法仿制了苏-27战机，中国也非法仿制了用在航母上的苏-33舰载战机，这一切都较为顺利，但中国在仿制更为复杂的航空发动机时，中国一直无法得手。皮亚托什金说，正因为如此，两国军火交易中的很大一部分目前都集中在发动机和其他关键武器部件领域。俄罗斯继续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同时，也在加紧武装中国的一些对手国家和邻国。俄罗斯在2020年履行完与中国的 S-400 防空导弹合同后，俄罗斯随后将向印度供货这种防空导弹。塔斯社说，根据俄罗斯与印度不久前签署的 S-400 防空导弹合同，到2023年春季之前，俄罗斯必须向印度交货5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2020年秋季必须交货第一个团的防空导弹，2021年交货第二个团，时间非常紧迫。俄罗斯技术集团国际和地区合作局局长克拉多夫在这次珠海航展上也表示，俄罗斯向越南提供的64辆 T-90S 和 T-90SK 主战坦克的绝大部分目前都已经到货。克拉多夫说，俄罗斯也正在为缅甸生产6架苏-30SM 战机，同时已向缅甸交付了10架雅克130教练战斗机，另外还在为缅甸生产另外6架这款战机。克拉多夫说，俄罗斯也在同一直购买美国武器的菲律宾在军火交易领域更多互动，并继续向中国的盟友巴基斯坦推销武器。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的俄罗斯直升机集团总裁布金斯基星期四在珠海航展上宣布，他的公司与中国签署了向中国出售20架安萨特式轻型直升机的合同，这批直升机将被中国用于医疗救生领域。与西方交恶导致俄罗斯参加一些西方主要武器展览受到影响，著名的英国范保罗航展和法国的巴黎航展目前都限制俄罗斯的参与，因此珠海航展现在对俄罗斯更加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 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与到访的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会谈之后表示，两国应该在南太平洋进行合作，不应被看成是战略对手。此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天在发表今年八月就任以来最详尽的外交政策演讲时称，南太平洋地区是澳大利亚的辖区，并且宣布设立一个高达$22亿的基金，为太平洋岛国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希望抗衡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据路透社报道，王毅在与佩恩会晤之后发表具有和解意味的谈话，表示两国不是对手，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在南太平洋地区展开三边合作。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星期三表示，中美两国官员应妥善管控分歧，精心做好准备，确保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11月7日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杨洁篪说，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过会晤、谈话、通信等方式保持密切沟通，为两国关系提供了战略引领。一段时间以来，美中贸易摩擦不断的升级，双方相互向对方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导致美中两国关系紧张，对全球市场造成冲击。越南外交部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启用气象站，表示这侵犯了越南的主权，让南中国海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中国上个星期宣布，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三个岛礁上启用了气象观测站。中国官媒新华社援引气象局的话说，这将为渔民、其他船只和邻近国家提供服务，但是外界认为这些气象站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台湾总统蔡英文8日到高雄海军基地主持两艘军舰的成军典礼时说，在国防和捍卫自由民主上一寸都不退让。这两艘军舰，一艘是明船号，另一艘是逢甲号。台湾海军增加的这两艘巡防舰建造于1980年代，是2015年奥巴马政府宣布的美国对台$18亿军售的一部分。澳门警察总局与解放军驻澳部队星期三下午在澳门的东亚运动体育馆进行代号为灵犬的大型反恐演习，这是解放军与澳门安全体系就预防恐怖袭击进行的首次联合演习。澳门警察局局长马耀全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澳门有遭遇恐袭的可能。解放军自1999年起在澳门驻军。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